原生的蜕变，我们的有受伤者的好消息。另外一个曾经有一个题目出来说我们是可以痊愈的哈，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背景哈。那我们来到第十五课，上次我们提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面前，然后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哈。那我们上次讲我们的过去，今天我们讲我们的面前。保罗说努力面前，那么我有提到三点。第一点，对你面前所处的或者是所有的状态，我们就接受它，这个是事实。谈到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用去追究是为什么，当然我们要学习要反省，但是呢，对于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再提起来带着走的，我们放下来，这个就是现在的我，我不否认它，这是我们过去上次讲到过去的，这是个事实。但是你的事实并不等于神儿女的以后的人生，请注意听这一句话。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例子哈，你的事实不管这个事实多重、多大、多残，只要你跟这一位奇妙伟大的神，刚才我们所赞美的那个歌，你真伟大，讲不出来的、讲不完的、形容不来的那个伟大奇妙。圣经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我的神独行其事，神要出手做的工不会是平平凡凡。好像那些拷贝的那些音频啊，就是有时候有一个名牌，然后就有一些音频，就是好像就是会仿造的。神独行其事，而且对每一个人人生的他所为你雕琢所做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独一无二在世上的人，所以他为你量身定做，或者是他为你所做的工都只有你的，而且绝对是一个什么独特的精品啊，这个是没有第二个的啊，而且也仿造不来的。请记得这句话，你我们个别的人生的经验的目前这个事实，并不代表等于我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就像那个玛利亚跟耶稣参加婚宴的时候，哇，饮料没有了，那这个是很漏气的事情。这个玛利亚跟那些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意思是说让这个很漏气，而且是出洋相，而且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的，在一个绝望的情况下面，一下子太急了，我们就让神来处理，交在神的手中。如此从此以后，那么这个事实会进入第二项，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的生命的历程，从面前你面对你的事实，那么你就要进入哈。当谈到真理的时候，耶稣谈到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要带我们进入真理，那么我们就不要解释的太多什么是真理，就用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本身你进入了，你就一定有方向，而且是一条你一定要走过的路程，你要经过一个路程，就像你过去经历的人生一样，你要经历一段而且从头走到尾，创始成终而且呢，它绝对是生命活的，这也是我们的信心。回到刚才妈咪讲我们的信心那我下一次会提到真理的一个敌对或者一个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谎言、很多虚妄的东西。我下次再谈这个我先把这个重点把它提出来，然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要跟分享给大家。然后第三个，当你进入真理之后，你不是守规条，你不是守教规，你不是看别人跟别人，你是跟着耶稣，你已经进入耶稣。刚才周师母带我们唱那首歌，我们要继续再唱我们前面有一首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是你，你是陶匠，我愿意屈服，我愿意降服下来，你怎么塑造，我就怎么感恩。这是刚开始，拿去我们的骄傲，拿去我们的自我中心。神啊，我就像刚才约沙法说的，我没办法了。即使我们有过去那么光荣的历史，现在这个面对这个局面呢，我不晓得我还能够存活吗？我们国家还能够存在吗？他没办法了，以人的能力是没办法了。接下来我们需要继续的体尝神的爱，这个都有敌人的，都有敌者的，你要体尝神的爱，就不能有苦毒，不能有怨跟恨。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你的父也不能饶恕你。当我们不被饶恕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就回到过去的人生。为什么耶稣需要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这个赎字哈，这个救赎，这个赎，这在利未记里面有很深刻的意义。我们马上这个雅各子就要查这个最后一章，这个赎这个字有很深刻的意义。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要被赎，不是只有那些牲畜啊或财产啊，而这个赎价呢是定好的，神的儿子亲自来付这个代价。所以神眼中看我们为宝贝，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背景，而是看到我们是主耶稣他儿子的宝血赎回的。好，我就不仔细讲这个赎，但是这个当中呢，你需要体尝神的爱，你才能够有勇气往前走，才能有能力往前走。好，那这三个点我们记着，我可能会再细说。好，那我们先把它这三点的重点把它记在心里面，这是我们的这个思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一定要有的一些纲要哈。那么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人生的经历，而且他还是活现，他不是像过去我们讲的三毛死了，这个潘沃华死了，三毛牧师哈，教授死了，但是这个是活着的。我们都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宣教的中国》。这首歌，那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它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的内涵触动很多人啊，触动很多人，然后也传遍了这个全球各地，特别是华人的心里面，是因为它是国语的歌哈，华语的歌哈。这个作者呢，本身他事实上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他不是知道他要做这首歌，而且他是一个坐在轮椅上残废的人。在那个他有这首歌的时候，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有这首歌的哈。的时候呢，他是正在一个非常低谷、沮丧，他已经认识主了。因为他的过去的这个背景，他是一个这种所谓的帮派的啊，打打杀杀的这样的人生。但是呢，在他认为自己很有义气，常常帮别人出手的这样的情况下面，没有想到让他惭愧的竟然是他最爱的结拜的兄弟。他的兄弟呢，就是都一样都是帮派的了哈。那他的人生的目的就一个执着，我就是打抱不平，谁欠，不用欠我，欠我所爱的我爱的朋友的话，我就帮他出手。他是很强壮的一个人啊。等一下，等我们听他的见证后，我再来讲他的背景，好，他的原生的这个背景啊。那被这个兄弟，因为他阻止他不要再酗酒，他酗酒酗到已经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没有想到，就在他阻止他的时候，他把他推下楼，就摔断了整个脊椎，所以他坐在轮椅上面。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歌词念一次，啊，一样的，请刘磊帮我们念好吗？ 能念过之后，我们来看一段影视，看一段他的这个录影跟他的诗歌跟他的见证啊。这个人做这首歌的时候哈，林和成以前被称为弟兄，现在是牧师了哈，他念的神学院已经被安牧，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去过中国，而且那一年刚好是隔年1994做的这首歌，隔年是有一个风声说中国要攻进台湾，所以很多人就搬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跟南美洲一个贝里斯，很多台湾的有钱人变卖所有就搬到贝里斯移民，因为听说中国要攻过来，这个是很有名的，不是我自己那个的哈，只是风声，诶，是很有名的。所以你去贝里斯会看到一群中国人，可是也因为这个搬动呢，使他们几乎就是人生就转折了，很多人就财产都卖掉了嘛。好，然后去那边又是他们说好像也是什么鸟蛋不生的地方，他们就重新开始啊。但是因为这首歌的出现呢，跟这件事情刚好就连接在一起，使得唤醒一些中国的台湾的基督徒或者是世界的华人想到说，中国不是只有他们是我们怕他们打过来，而是想到说他们需要福音，就兴起了另外一波。以前是有宣教士进去被逼迫被杀害，因为这首歌我可以这样讲，我可以真的这样讲，因为我是身历其境的，我也是受这首歌有很大的一个再次的神再次启发我的啊一个过程，我等一下再补充。那因为这首歌，我们先把歌词听过一次，我们再来看这个弟兄，这个牧者他怎么样来见证他自己。好，只是一小段，等一下我会再说明他的原声啊。那这个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活生活现在目前的啊。好，我们请念一下歌词。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眠，春眠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向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赐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意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会看到一段他的就是见证的时候啊，那谈到这首诗歌，他没有去过中国，可是神却把这首歌托付给一个残废，而且是深陷低谷沮丧，虽然他认识主，可他不认识神的奇妙，他不知道神对他生命的计划，所以他就有这首歌出来见证神的荣耀。林牧师唱这首歌的时候，跟我们一般人唱的不太，你会觉得不太一样的哈。一般人唱的都很柔软，很抒情。你看他唱的时候是一个心智哈。
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音乐，尊重。神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 一次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中国，勇敢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那天开始，耶稣就用膏膏你了，叫你传福音给贫穷人，叫那瞎眼看见，叫那瘸腿行走。你不要害怕，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你只要去，耶稣基督必与我们同在。各位亲爱的朋友，上帝要跟我们讲，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来宣教。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缠绵，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生命，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我们一起来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宣教的中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废人，过去在我们台湾社会打打杀杀，我是我们台湾的败类，是我们社会的毒瘤。但是在我受伤之后，我为我过去所做的一些罪恶付上了代价，在我最好的朋友手下，我成为半身不遂。我付上了这样代价之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来世界上寻找罪人，他找到了我，他找到了我，他说他为我而死，在我还罪作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了，并且他死后，他用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心里没有负担，没有压力可以往前走，并且这样不够，他说救恩要完全，就是他为我死时候三天还要复活，因为他复活，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耶稣也一样，信关公也一样，信林默娘也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各位，耶稣基督正在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上帝，我今天坐轮椅，我虽然坐轮椅上，但是圣经里面有话告诉我，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谦卑，因为上帝却拣选世界上愚拙的，叫那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上帝拣选世界上软弱的，叫他自以为强壮的不用上帝的人，说上帝说他使他羞愧。上帝拣选世界上无有的，被人背弃的，被人吐口水的，上帝说我要使用他，使那些不用依靠耶稣的人，上帝说凡有血气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我是真的罪恶中的罪人，而且我现在做如你半身不遂的人，跟在他比起来，在外表上在各方面我都没有办法，但是上帝说我在你里面，你就比世界更大。因此圣经上有一句话 跟我们讲说，我有这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面，我要显出那莫大的荣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主而不是出于我们。今天不是我林和成能够做什么歌来这里跟大家分享讲什么道，而是耶稣基督，我今天我靠着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今天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前面讲话，我使他是他的一个器皿而已，是他使用的一个器具。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报告，就是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引导，他不是只是两根木头这样架起来而已，他是一条活命，他是一条出路，靠着他我们就不再害怕。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哀怨什么呢？你看到我坐在轮椅上褥疮带尿袋，我插一个尿管出门包尿布，你还有什么可以可叹的呢？如果我们看到立刻胡者杨恩典，这可能真的是我们只是看到哇他这样也能够，哇他真的 好棒哦，好棒的背后呢，好棒的背后就是叫我们能够放弃背后努力面向的标杆直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盼，他知道我们不行，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与你同在，你就比世界更大。各位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在那边挣扎，没信不爱信，没信不爱信，放下这条路，那信了会死我也信。各位尼布撒亚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六宽六肘高六十肘，他说如果各样乐器响成的响起的时候，全国的人都要跪拜我所立的金像。所以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法官来跟他讲，哎，王啊王，大家都跪了，全国都跪了，只有三个人不跪，那三个人就是什么犹太人，就是谁啊，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不干。好，这个王说把他们抓过来，问他们如果各样的乐器响声的时候，如果你跪拜我的金像还可以我放过你们，如果你不跪拜，谁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谁能够救你们脱离火坑呢？这三个人异口同声跟王说，王啊，我根本不必回答你，因为我绝对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必救我脱离你的手，也必救我们脱离火坑。即或不然，就算我的上帝不救我，就算我日夜跪拜三次，一次三次跪拜那个上帝不救我，王后我跟你讲，我也绝对不会跪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就是信心，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这个就是信心。就算我的神不救我，就算我呼喊的时候我祷告不应允，他仍然是我的神，他有主权，他知道如何带领我是最棒的。他可能不是让我走100公尺，走十秒钟，他叫我走3年，但是我依靠他，感谢主，上帝让我开始到全世界去分享诗歌跟见证，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各个国家，到加拿大，在许多国家，上帝带领我去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但是我要出国，怎么出国呢？我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我啊，对不对？后来上帝就赐给我一个太太，让我的太太然后呢忠心的陪伴我服侍上帝。
好，谢谢。我再接一下刚才我说之前这首歌是怎么形成的哈。那他残废之后呢，他的原声是这样啊，他的原声是妈妈是一个特种职业，也就是说可能是我们讲的酒家女啦，或者是妓女啦，我不晓得哈，他没有提过是怎么样的职业，他特种职业的一个女人，所以呢，他等于是没有爸爸。那就生下他之后呢，就把他托给别人养，很奇怪的那个人没有结婚，是一个男的啊，而且那个男的跟他的后来称奶奶的呢，他们很疼他。到一个地步呢，他爸爸，他叫他爸爸，在养了他之后结了婚，那个妈妈也很疼他，所以等于说他在冥冥之中被安排了第二个原生，但是 这个第二个的有爸爸有妈妈有人疼有足够的这个这些财力啊各方面都跟人家是一样的正常的并没有解决他的第一个那个原生的那个可以讲伤害啊或者是缺憾。所以呢不管怎么养他怎么疼他他还是成为一个喜欢打架喜欢就是好惹事但他的惹事他讲过他说我一生的职责就是打抱不平因为这样呢他有一次去帮他的同学讨公平哈就去打了另外一班的一个同学结果学校要帮他退学那个时候他心里紧张他说我爸爸那么疼我如果我被退学这个声明哈一传出去因为他们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城镇那当地的话爸爸算是一个名声很好的一个有道德哈一个善良的人他心里觉得说这样不行他就自己办了休学退学他就退了学他不念了那就离开家就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浪子啊那再后来就到他残废的时候那他怎么会信耶稣的因为他只能被送到安养院就是这种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养老院哈因为整个到人家照顾嘛那家里面没有办法这样照顾他所以呢就付钱爸爸还是付钱给他去这个安养院那其中有两个老人家是基督徒他说常常偷偷摸摸的来他的房间为他祷告还偷偷摸摸的放了一本圣经给他然后他当时候呢就看创世纪百看不厌一直看那些里面的一些人物他刚开始就像看到说哦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就这样的认知而已。然后第二个基督徒的就是的跟他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老板他是女的他也是女的。他说我看你这样那么年轻就待在这里待一辈子的话他说太可惜了而且呢我不忍心你爸爸每个月要付那么多钱那个时候的台币那么多钱你们没有概念的那我也不忍心所以他就把他介绍到一个职业的训练所那长话短说他在那个被训练之后呢他本来是觉得他不能的他根本就只有三年初中好像几年级就辍学了他说我怎么学得来那个刚好就只有一个职位需要人去学就是电脑那时候电脑刚刚在发展哈，他说我怎么可能 ABC 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可就这样学来了学而且学到第一名还成为那里的老师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人每一次大概一个好像一个月一次我不忘记了他说一个就是有固定的带着一锅牛肉面到这个他的职业的这个训练所去那里都是一些残废的人去那边让他们请他们吃牛肉面之后呢他就一定要他们听耶稣他说那个很烦他说牛肉面我想吃可是我不想听什么耶稣这个根本是天高地远的事情哈。但是后来呢有一首歌当他们这个姊妹呢他这样子就不厌烦的继续的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能灰心不能沮丧你看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祷告也是这样子是在我们的态度我们那个坚持的态度这个姊妹呢她就虽然她对她的那个讲的耶稣很反感可是呢对她唱的诗歌开始挑起她对以前她喜欢弹吉他她一点都没有音乐的一些知识她喜欢弹吉他就这样听着唱这样弹着唱她说里面有一首歌触动她的心就让他再一次拿起吉他他那时候为什么那么低潮呢因为一方面他是残废了二方面呢是他的女朋友就离弃他所以他就好像觉得说哎呀，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呢因为那些诗歌里面有一首触动他就再拿起来再唱结果有一天他已经受洗了后来他就受洗了就到了教会然后受洗了受洗之后呢有一天在他很沮丧的时候你说为什么受洗后还会沮丧当我们不靠近神当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不进入真理按着他的话他的路去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 游走哈，就像流浪一样，还是流浪在那个真理以外的这样的方向里面。他说有就是那个宣教的中国那首歌，在他心里面不但歌词也有，曲调也有，他就一面弹一面唱，然后把那个歌词他可以写下来，因为他知道的歌词一面唱，然后把它写下来，可是他不会写谱。然后这首歌我好像没有听过，那个姐妹教我们怎么会唱呢？到底哪里来？他就好像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心，一直唱一直唱，嘴也唱心也唱。后来他就去找教会的牧师或那些负责音乐的人说，请你们告诉我这首歌是哪里来的。他说没有听过啊。而且他们开始注意到这首歌非常的好，所以后来他知道说是神给他的，所以他的第一首诗歌，他后来做连续做很多诗歌。好，那是他的第一首诗歌，也就是我刚才讲，刚好是那个时候，在很紧张哈，这个两岸之间很紧张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我是1992年到这里来的，那我是在那个我19岁的时候知道我需要我的合唱在中国哈，但是那个1992年之前有两年，有人邀请我做广播，对大陆的福音广播，但是呢我已经有点淡忘了神答应我要给我那个合唱，因为很不熟，而且根本也不能去看那个合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概念，除了我知道我是福建厦门到台湾来，我是第八代以外，还有偶尔听我爸爸是清朝的人啊，你们会很惊讶啊，他还剪过辫子啊，偶尔就这些，其他就只有念的那个中国地理历史，可是我对地理历史是很不喜欢的啊，都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1994年他做的那首歌，也就在那个时候 ,1994 也就是我们去做儿童营会的时候，到台湾做儿童营会，在一个机会里面，在一个教会，他的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接触的那个我心旋律的那个起始人创始人，你们在我心旋律的话都应该知道哈，他有好几集那个什么大海中的道路、哦、那些都很让我们很知心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哈，就是里面收集的很多跟我们传统诗歌不一样的，都是那个时候的人做的，结果这一首就被收入了这个我心旋律里面，那时候已经都把它唱出来，而且都把它一方面翻唱，一方面把它做得很好了，和声啊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好了啊。那就在我应该是1995碰到这个叶牧师啊，那个时候他可能也不会记得我，我也跟他不熟，可是我们有一面之缘，就是在那个教会，他属于那个教会啊，然后呢他就跟我介绍这个我心旋律的意象，那时候才刚开始而已。我有一个袋子，他们出来的这个袋子啊，然后呢这个录音带，我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我是1993年冬天进入中国，开始进入就是比较有规律的进入，就带着那一卷袋子。我能不能带多啊，我当然我有问他，我说我能拷贝吗，因为我觉得说不太可能把它发行在中国，他说当然可以。去中国的话你不用管那个叫做什么版权问题。我带进去有多少人把它拷贝出去啊。我曾经在我的宣教的历程中带过一些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在中国被看到的一些书还有这个袋子。然后这个袋子过去之后呢，很多人跟我回应说，你知道那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不是只有这首歌哈，就是他的那个我心旋律，很多诗歌都安慰他们的心，然后带他们向前走，然后这个宣教的中国就成为一个我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再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在19岁，第二次的呼召是这首歌一唱出来，我一听到的时候，就借着叶牧师交给我那个袋子之后，就变成了我的第二次的呼召，一直到现在，感谢主。好，没有停顿下来呀。刚才这个林牧师讲了一句话，用台语讲，你们可能听不懂。他说：“不要这样，要信不信的，要信到个地步是怎么样，死都可以。”所以他就讲的那个 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故事，他说就像那三个要进入火坑的那三个人说，急或不然，即使死了，死就死吧。他说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他刚才讲的一句台语哈。好，那我要用一个经节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就是诗篇139篇14节。他的人生我可以用诗篇，对不起，三章三节哈。三章三节他在见证里面讲过这句话，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是什么？羞耻，抬不起头来。他跟保罗有一样的概念，我的过去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废人。他这样形容自己，记得吗？我说过，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原生，我们很自怜，我们很自卑，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是很骄傲，认为我应该得的没有得到。神可以带着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槛，放下我们的骄傲。我是一块泥土，从今天以后你怎么塑造我，我都怎么样来感谢你。好，那我们跳到最后一个经节啊，诗篇139篇14节。我希望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在人的眼中怎么样没关系，可是在神的眼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孩子，你的受造奇妙可畏。他这样的对我们没有，对我没有作用的，一直到你心里面称赞他说，我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刚才说你真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敬拜，要一直到我们心里面对他对我们人生的这个在手中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称颂，这是我深知道的，我受造奇妙，奇妙可畏。这也是我对于每一个听到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蜕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人的一个祷告，让我发出这样的人生的颂赞。我的受造，我这个某某人的受造就是那么奇妙可畏。所有的材料，废铁、烂铜，不管是垃圾堆捡来的，神手中就成了一个精品，都是神很宝贵的材料。那个不是原来神对我们的原生的命定，他本来就帮我们命定的。这个林牧师呢，就在这么一个走投无路，已经到了一个又信了耶稣的，又进入一个沮丧的时候，神给他这一首歌。神说你看我可以用你，他都没有去过中国，把这首歌给这个人，让他传给另外一个人，传到全世界。我们请周师母带我们唱那个他在改变，好，就是让我们称颂神，然后他在改变，好，我们唱一次。我们也带着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把它唱熟。那今天我们先把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用从心里面来称颂我们的神。
嗯，好，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哈、啊，嗯，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奇妙和伟大的神，我们可以配得，做你的孩子，是你来抚救了我们，主啊，我们心里，真的是万分的感谢，在你面前俯伏，愿意就像师母刚才说的。死都要跟着你，主啊，你就祝福我们的心，叫我们啊，真的啊，有这样甘愿的心，放下自己，来走在你的路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这首歌，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 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水变成酒，它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拯救，他正在掌权。他能改变，他能改变，改变是水变成酒。它能改变，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
Amen. Amen.